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河北秦皇岛市82岁杨少宝老人遭4年半迫害出狱；浙江宁波市法轮功学员张春耀被非法判刑3年多；湖北荆门石化参与迫害法轮功的恶人现状。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河北秦皇岛市82岁法轮功学员杨少宝老先生遭4年半冤狱迫害，于今年8月11号在唐山冀东监狱刑满，出狱回家。杨少宝老人家住秦皇岛海港区西港镇龟堤寨，因帮助民众了解事实真相，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的实际情况，杨少宝老人遭人诬告。2017年7月22号被白塔岭派出所非法抄家，被抢走法轮功书籍和其他私人物品。杨少宝被绑架到派出所，下午五点回家。在2017年夏，杨少宝被北戴河海宁路派出所非法抓捕并拘留，后被监视居住。杨少宝多次遭秦皇岛海港区白塔岭派出所与海宁路派出所合伙骚扰传唤，并有好几次遭到非法抄家。2018年4月4号，杨少宝老人被北戴河法院走过场式的非法庭审，6月被冤判4年半，被非法关押到唐山冀东监狱。今年8月11号，杨少宝老人结束冤狱，回到家中。据明慧网报道，浙江省宁波市68岁的法轮功学员张春耀女士，今年8月26号被宁波市鄞州市法院非法判3年零3个月。2021年4月15号，鄞州区中和派出所警察和鄞州区公安分局国保对张春耀家非法抄家，抄走黑白和彩色打印机各一台、笔记本电脑一台、10多万元现金等私人财物。张春耀被绑架到中和派出所，被派出所警察戴上手铐，劫持到宁波市看守所非法关押。7月初，张春耀被鄞州区公安分局诬告到检察院，于10月初被非法起诉到鄞州区法院。今年8月26号，张春耀被宁波市鄞州市法院非法判3年零3个月。张春耀在家里是大姐，两个妹妹都说她人很好，而且她修炼法轮大法后变得更无私，为她在利益上不去争夺，遇事不辞辛劳多付出，这样一个好人却曾多次遭受非法迫害。2015年9月19号，张春耀去慈溪市发法轮功真相资料，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后被5、6个特警绑架到慈溪派出所。派出所贵姓所长与其他警察将张春耀双手双脚强行靠在铁椅子上非法审讯。最后张春耀被慈溪国保队长等人非法拘留10天。2015年11月25号，因为张春耀控告江泽民，宁波市鄞州区公安局国保大队长许东峰警号024959带领中和派出所警察杨海波警号026227及陈露露警号121311上门骚扰阻止公民行使正当权利。2016年4月的某一天，张春耀因为送一个法轮功真相 U 盘给老年大学教师，被绑架到海曙区月湖派出所，海曙分局国保大队长蒋勇参与非法审问。2019年4月18号上午10点左右，张春耀在其他法轮功学员家里阅读法轮功书籍，鄞州区白鹤派出所5、6个警察将他强行绑架到派出所，非法关押到下午5点多。今年8月26号，张春耀继续遭受迫害，被宁波市鄞州市法院非法判3年零3个月。据明慧网报道，湖北荆门石化孙德红男，年近60， 1999年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金门石化几乎所有法轮功学员被迫害，都是他直接主导绑架、关押、洗脑、劳教、判刑。孙德宏为中共卖命多年，自己没有得到什么升迁。2015年前后，孙德宏受到排挤，被调离到一个普通的街头岗亭上班去了。他的家人也多遭不幸，他父亲病逝，孙德宏有两个弟弟，其中一个弟弟长期吸毒，在金门石化医院住院期间还在吸毒，几天后死在了金门石化医院。孙德宏的妻子也是金门石化职工，现在被查出得了乳腺癌。孔江新，男，年近60，也是很早就开始迫害金门石化法轮功学员。此人在与孙德宏互相之间的勾心斗角中，被调去月亮湖分局管后勤。向军，男，50岁左右，当年是金门月亮湖公安分局国保大队队长，也是长期迫害法轮功学员，现在也被调离了。中共并没有因为他卖力迫害法轮功而给他高升。张金波，男，50多岁，是金门石化孙德宏一伙里最早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恶人中唯一一个剩余的还在迫害岗位上的人。不过他只能在这方面搞迫害，其他方面他在单位已经处于边缘状态，人缘很差。有一次，一个从牢里回来的人在他办公室因事情没有解决好打了张金波，把张金波的眼睛打坏了，还到医院住院治疗。金门石化一个车间的党支部书记主动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不久死于胰腺癌。此单位其他几任书记对法轮功学员很宽容，唯独他积极迫害，结果才40多岁就死掉了。善恶有报是天理，以各种方式遭到报应，或许是上天惩治恶人的一种形式。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32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滨州参议员举办社区日，游客学练法轮功；法轮大法在悉尼越南社区庆中秋活动上受欢迎。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从今年8月11号首次社区日到8月27号，滨州参议员塔塔格里昂在三周内连续四次在费城四个公园举办社区日活动，这是每年秋季学生返校前举办的社区服务活动。当地法轮功学员也应邀参加了四次社区日，向当地民众介绍法轮功真相，赠送写有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精美小莲花。很多人在征签表上签字，谴责中共非人道的罪恶，包括迫害法轮功学员，甚至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也有不少家长带孩子现场学练法轮功。参议员塔塔格里昂的办公室主任卡门索萨来到法轮功展位，感谢法轮功学员把法轮大法的美好传递给社区。他说，要是孩子们从小就学法轮大法，按真善忍做个好孩子该有多好。现在社会上的暴力实在太多了。在活动结束时，参议员塔塔格里昂特别感谢法轮功学员来参加他的社区活动。他说，我认为人们在你们的征签表上签名是极其重要的，这样我们就能知道共产党正在对中国人民做了什么，它是不合情理的，是不人道的。他在首次社区日上就已经签名支持。 来参加活动的宾州众议员道金斯也谴责了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并在征签表上签字支持法轮功反迫害。据明慧网报道，今年8月28号，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星期天，澳大利亚悉尼卡市举办了澳洲越南社区最大的一年一度的传统节日之一——中秋佳节庆祝活动，吸引了9万民众参加。法轮功学员应邀去设立展位，向当地民众传播大法的美好和真相，得到民众赞赏和欢迎。不少民众参加了法轮功展位举办的5分钟体验法轮功第一套功法活动。整整一天，络绎不绝的民众都被宁静祥和的法轮功练功音乐和美丽舒展的功法所吸引。各个种族不同年龄段的民众都渴望参加体验法轮功免费教功课程。他们表示喜欢这种方法，他们感受到祥和与放松的正能量，希望学习和了解更多有关法轮功修炼的理念，同时还表示会去练功点与法轮功学员一起修炼。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161万。
请听明慧编辑部通知，第19届明慧网大陆法会征稿通知。明慧编辑部主办的第19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从即日起开始征稿。法轮大法弘传30年，正法修炼23年，这在宇宙的某个时空中可能只是挥手之间，而在地球上却足以练就新宇宙的正觉。在法正天体已结束向法正人间过渡的过程中，在人类社会的动荡已经开始的今天，大法弟子如何修炼如初，在修成无私无我的山路上继续攀登，如何抓住时机引领众生找到回家之路，对人类和宇宙的未来都至关重要。明慧网是全世界大法弟子的交流平台，每年一次的中国大陆大法弟子网上修炼心得交流会，也是海内外大法弟子们珍惜和期待的时刻。希望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踊跃投稿，分享一个又一个放下常人观念走向神的经历，以及在修炼提高境界的过程中让周围世人明白真相的事例。大法弟子的人成神之路，众生的得救，展现着大法的无量慈悲与威德。写交流稿的过程也是修炼过程的一部分，我们用恭敬纯正的心写下的每一份修炼体会在宇宙中都有记载。回顾和珍惜自己走过的路，也会促使自己正念更强，走得更稳健，对同修们也是巨大的鼓励。文章需重点突出干净实在发自内心，摒弃喊口号糊弄交差张开口就来等党文化的习惯，无需涵盖从头至今的整个修炼历程，选择一至三个方面自己多年来或者疫情以来的修炼中最深刻的经历来写即可。让我们尊重和珍惜每一届法会，向慈悲的师尊汇报，与同修们共同精进。投稿方式和注意事项：一、征稿时间2022年8月9日开始，9月15日截止，请尽早动笔，给自己留反思、修改和提升的时间。文稿请尽量在8月底之前寄出，给编辑充分的时间处理稿件。二、征稿只面向身在中国大陆环境中的大法弟子，投稿时请注明所在省份。三、文字方面请同修在写稿、整理和传送稿件时，既能让读者看懂故事，又能兼顾安全问题。四、请在投稿标题中注明法会投稿字样，投稿请寄大陆法会专用信箱， 法会@明慧.org。明慧编辑部，2022年8月10日。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被法使我找到修炼如初的感觉》，作者盛芳，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4月6日。我今年64岁，在师尊的慈悲保护下，在大法修炼已经走过了25年。师父让我们做好三件事，我们每天都在一环扣着一环的按部就班地做着，也不懈怠。可现在很少有修炼如初的感觉，我也时常问自己，灾难瘟疫都在警示人和淘汰人，正法弘誓快速的推进，正法修炼很快就要结束了，我为什么提高的这么慢呢？前年六月份的一天，我做了一个梦，梦里我在台上和四个跟我长得一样的人一起在大声背老师给了学员一些什么。老师给了学员一些什么，出自转法轮。台下是一片人，头挨着头的仰望着我们。醒来后，我心情不能平静，这是师尊的点悟，我世界里的众生都在渴望着我被法呢。因为大法弟子都是为法而来的生命，生命存在的意义就是修好自己，助师正法。没有大法的救度，就没有大法弟子。我天天在学法，而又能真正灌进身心到最微观里多少呢？于是我决定背转法轮。第一部分，背法的过程也是修心的过程。我当天就开始背转法轮，每天背两段，背得也很顺利。因为我以前也跟着同修背过两次，都是因为有其他的事情耽误了，再没坚持。这次背到20多页时，我就开始困，坐在那儿拿着转法轮，一迷糊就是一个多小时，一段法还没背下来。我马上警觉了，这不是魔在干扰吗？大法是宇宙的大法，是最神圣的，不让我背法的不正是那个不想被消灭的物质因素吗？因为他知道，只要我的身心装满了法，他就要被消灭了，他还不想死，当然就会拼死挣扎。只要我一背法，他就让我困。我马上惊出一身冷汗，我不能上当，我立即精神起来了。以后再背法时，我就先发正念，排除干扰，请师父加持，这次我一定不会放弃了。后来我背到60多页时，就再也不困了，现在背到100多页了。后来每天背法成了我生活中的主要部分了，除了做好三件事外，其余时间只要有空闲都在背法，干活在背，走路在背，睡觉也在背，身体的每个细胞都装满了法，背法真的出现了神奇的效果。因为身心都被法融着，人心执着就没有了可待的地方了，也很少被自我钻空子，那些为私的为我的因素就离我越来越远，我的空间场也随之清凉起来，神清气爽，麻烦事也没了，做事情事半功倍，法理也越来越清晰了，任何外来信息和常人中的事情都干扰不了大法弟子慈悲平和的心态了，外来干扰都不起作用了。第二部分，背法能使我看到同修的优点和找到自己的不足。学法是严肃的，学法不得法，那不等于白学吗？这个问题也在一直困扰着我，现在我明白了。例如我从外地回来就去 A 同修家学法，学了一年多了， 由于年初疫情期间封城戒严， A 家学法点暂停，我就近找位同修，每天我俩就一起学法，效果很好。就是每想起在 A 家那段学法时期，心里就有些不安。 A 同修今年65岁了，跟过师父讲法班，他坚定不移地一路走过来，做了许多证实大法和救度众生的事情，很了不起。 A 同修很善良，爱帮助别人，很热心，可就是 A 同修耳朵有点背，当然这都是假象，他自己也不承认，平时说话老打岔，我们学法时他老给我们纠正错字，他说哪个字读错了，我们就再重读一遍。同修们都很尊重他，每个人都圆融整体，包容同修，珍惜这个学法环境，我很敬佩同修们的博大胸怀。一切事情都没有偶然的，我在这个问题上修得很艰难，我刚开始到他家时还算能顺应，可是到后来不管是哪位同修在读，他一说哪个字读错了，我心里都是很难受，我越难受他给纠正的就越多，其实这是让我提高的，我还不悟。有一次我没忍住与他争吵起来，我说学法这么严肃，我们四人听着都没读错，你怎么听着就读错了呢？他说我这是对你们负责，这是大法呀，你再读一遍也没有坏处呀。我说你这不是变相的在往法里加东西吗？你说的那个字放到这句法里都不成句了，你都这么长时间了也该改一改了。我们争执的脸红脖子粗的。另一同修劝我们包容包容，不要吵了，要珍惜这个学法环境。就这样我们就不吵了，事后我也很后悔。背法中使我看清了这件事情的真相，站在正法的角度来谈谈。师父正法归正天体大穷，在万古久远时就选择了众多能代表不同宇宙体系的主和王下世到宇宙最底层人世间得法修炼，使众多的原始生命不至于在宇宙成住坏灭的规律中走向毁灭。我们是师尊选定的生命，肩负着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重大使命，我们是神的使者，经历了世间的沧桑世态的炎凉，我们懂得大法的珍贵，在经历了痛苦与磨难，我们更加明白了师父的伟大。师尊领着我们走到了最后的最后，我们怎么能在这小泥沟里悟着不出来呢？我们能在这茫茫人海中相遇来完成同一使命，我们是有多大的缘分，我们应该更加珍惜，相互配合，相互帮助，相互扶持，相互鼓励，怎么还能有矛盾呢？这都是因为生生世世恩恩怨怨所促成的因缘，也是旧势力下的基造成的许许多多人心和观念，也是因为我们是大法中的一个例子，我们是多么的幸运啊。我知道了和 A 同修之间的矛盾是我的心促成的，我深感惭愧，我在应该提高心性的时候却往外推，只强调表面的对与错，没有看到问题的实质所在，是我心胸太狭窄，就像那坛子装满了水再也容不下了，该换一口大缸了。我感谢同修容纳我包容我。在这件事情上我怎么总是耿耿于怀，心那么难受呢？我就是怕同修的状态影响我学法，更不愿意付出。另外还隐藏着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自我。我在为你好，我不想受到干扰，我不想受到伤害，全是出自自我。向内找也是抱着有求之心在向内找，知道师尊就在我身边，在看护着我，师尊给我们安排的都是最好的。我还求师尊保护我走过这一关，我是多么自私啊。这不是反过来想要求师父这样那样吗？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吗？这是强烈的为私为我和自高自大的表现呀。是因为我没有在这件事上实修，造成了这关老也过不去。通过这次背法，显现出来的法理使我彻底明白了。我从内心说声，师尊弟子错了。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让您操心了。 我发现对同修一点善心也没有，更谈不上慈悲了。我要是早站在对方角度为他着想，就会像其他同修那样，能生出更多慈悲心来对待他，就能按照师尊要求的语气，用善心与平和的心态跟他交流，就不会有争吵出现了。我还找出了争斗心、欢喜心、显示心、怨恨心、色欲心等等，这些心都不是真我，都是后天观念形成的假我，我要把它尽快修掉。借机我向 A 同修深深的道声歉，对不起，都是我错了。修炼就是熔炼纯金的过程，也是铸造佛体的过程，大观大难如同炉中烈火，就是利会利用修炼中的执着和人心来毁掉大法弟子，师尊将计就计，让大法弟子尽快成熟起来，去掉所有人心和执着，尽快提高上来，多救人。第三部分，众生都在盼着得救。被法后，我在面对面讲真相时，智慧真是源源不断，贴粘贴、发资料等项目真是做得得心应手，心里有法，做事首先摆正基点，不管遇到什么情况，我首先想到的是救度众生，而不是自己的安危。当我观念转变了，心里想着救众生，众生也很愿意接受真相。我举个例子，那天下午刚下完暴雨和冰雹，我从姐姐家出来，去等公交车回家，路过一家凉棚时，看到两位老人正在捅棚顶上的冰雹，捅下一堆来，我走上前去抓了一把，在手上拍照，就听到老爷子说，这雹子下得可真大啊。老太太说，这年头南方发大水，北方下冰雹，没好了。我赶紧说，是啊，这瘟疫也没有过去呀，现在天象在巨变，乱世间灾难就多，这都是因为人心不行了造成的，因为中共恶党迫害法轮功招来的。老爷子马上说，你别说了，我们从来也不敢参与。我说，没让您参与，只想让你们得救，把真相告诉您。法轮大法是宇宙大法，是佛家修炼大法，练功人是按照真善忍做好人，只是江泽民出于妒忌小心眼，看练功人太多，扬言三个月消灭法轮功，这么多年他不但没消灭，现在法轮功红传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只有中共邪党不让人练。自古以来迫害修炼人最可大了，老天要找他算账了，老百姓都跟着遭殃了。我又给他们讲了藏字石、天安门自焚伪案，讲中共邪党雇演员拍电影用来欺骗人民，让人民都仇视法轮功。老爷子说，当时看电视，我就说的拍的电影，我领教过共产邪党，他要把矛头对准谁，谁就遭殃，所以我们不敢碰法轮功，想过个安稳的日子。老两口都70多岁了，都是退休教师，也很善良，老爷子入过党，老太太入过团，都同意退掉。我给他们躲过大瘟疫的秘诀等真相册子，我还给他们讲了西方有许多人体科学家研究抗疫情的真实情况，如果人能真心的不停地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人身体的病毒就能被杀死掉，然后分子细胞慢慢的就恢复了正常。我又给他们两张护身符，他们连声说谢谢。我说救人的是我们师父，我们只是跑跑腿动动嘴而已。他们很感动，说你们的师父真是大救星啊，现在世人也就只能靠他了。车来了我就走了，他们还在后面喊，你可再来呀。我深感是大法归正了我，是慈悲伟大的师尊一步步地扶着我走到今天，我的心只有对师尊的感恩。
下面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被法促我精进救人，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水莲，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6月8号。两天前突然接到山东一个朋友的视频，他惊讶地看着我说，我还那么年轻，而他却一副病容。他说，今天我去遛弯，看到电线杆上有大法真相，还有图片，内容可好了，还有退档电话，我一下子想起你来了。这些年我身体可不好了，高血压，舌苔藓，视力也不好，我也想练法轮功。我让他在当地找大法弟子教他，他说不认识，也不好找，说等疫情过了来找我学功。在这20多年的修炼中，有初得法的喜悦，有会背法的自豪，有明法理后心性升华的快乐，有听师父话跟上正法进程做好三件事的欣慰，有不精进过不去关时的痛苦与懊悔。体会最深的是背法让我修炼更精进。背法的经历和感受。我于2000年开始背法，当初背法的目的就是想把法背下来，自己能出神通，把被关押的同修救出来。现在想起来觉得非常可笑，让我脸红。后来学习师父在新加坡佛学会成立典礼讲法，转变了我的背法目的。师父告诉我们，还要告诉大家，我把佛法中的威力，把我自己诸多的能力都融到那本书里面去了，融到这个法里去了。选自各地讲法一，新加坡佛学会成立典礼讲法。这么珍贵的大法，我怎么这么不严肃对待呢？这是一本天书，这是一部宇宙大法，我得把这么珍贵的宝书背下来。目的明确了，用了一年的时间把转法轮背下来了，现在正背到第35遍。背法时，我先认真读两遍将要背的段落，如果段落长，什么地方卡住，我就重点反复背卡壳处和上下连接句子，背熟后再往下背。开始背法感觉很难，但我深知这是一部宇宙大法，再难也要坚持背，让法扎在心里，融在每个细胞中。开始一段一段的背，然后是每天背一页，再后来就是两页、三页，到现在每天背四页。背法前经常出现类似感冒的症状，是业力的缘故吧。不但这样，思想业也很大，烦心事也不断，搞得心情很乱。自从背法后，一切都变得很顺畅。最近背法时，有时候还经常感受到身体在放大，从微观中有一股力量在向身体表面突破，感受到身体在注入一股力量，这个感受真的不好表达，感到有那么一种莫名的兴奋，也可能是整个细胞都在跳跃，总之很舒服。背法多了，有时遇到是非时，马上一段法打进脑中，很自然。有时打坐时也不断地涌现法，背法时真的让我感到妙在其中啊。现在我背法也抄法，中午家人休息了，正好是我抄法的大好时间，每天最少抄一页，有时能抄两页，现在已经抄到100页了。抄法更能使我静下来，抄法让我找到了自己糊弄事的坏毛病，修去它。背法促我抓紧时间多救人。我背法后每天都有旺盛的精力，没有了怕心，有了救人的紧迫感。师父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不管怎么样吧，作为大法弟子来讲，我就是想告诉大家，你们得知道你们的责任有多重大，可不是儿戏的。这件事情已经到最后了，我都急得不行，你们却没当回事，可是最后连哭都来不及啊。世间的一切都是有目的安排的，因其人的执着，不让你得救的东西太多了。你不把自己当修炼人也随着去，你是众生的希望，你是那一方生命的希望。我是搞个体经营的，因此工作中每天接触很多政府和公安人员，我从不放过每个人，每次机会。过去讲真相有个误区，认为讲退了就算救了他， 所以有时因为时间短，基本真相都没讲，只是告诉对方三退，就是为了躲避大灾大难，保命。讲的敷衍，其实对方也并没有真正明白大法的真相。今年以疫情为切入点，然后讲刘伯温碑文，往往这时听者很感兴趣。接下来讲为什么瘟疫从武汉开始，而且还那么严重。因为我接触的大多都是有文化的人，我就详细的讲。当年江摩在常委会上提出要镇压法轮功，大多数常委都不同意。罗干为了讨好江，找到武汉电视台台长赵某，让他做个诬陷大法师父的电视片。这个赵某亲自出马，制作了一个栽赃陷害诽谤大法师父的纪录片。江接到这个纪录片，马上在常委会上播放，于是镇压法轮功的序幕拉开。这个纪录片在全国播放，特别是武汉，造谣宣传更厉害，民众受毒害更深，武汉也成为邪恶势力对大法弟子迫害最厉害的地区之一。接着我会讲古罗马因为迫害基督徒而遭到四次大瘟疫，最终整个国家灭亡。最后讲到天安门自焚骗局，讲到邪党迫害大法弟子手段之残酷。我讲大法真相，并揭露邪恶，把他们的罪行揭示出来，让世人彻底认清他们的罪恶。揭露邪恶是让世人明真相的金钥匙，彻底撕掉邪党伪光正的外衣，脱离中共三退而得救。告诉对方成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是保命良方。真相讲到这儿，很多人表现得都很震撼，有的甚至很愤怒，表示对大法弟子的理解，并感恩大法师父赐予民众得救的处方。我每天就这样讲，因为是非常时期，每次都是一对一的讲。有一次我碰到一个警察大姐，我讲了很多真相，她瞪大眼睛告诉我，她从前在看守所工作时，有个警察积极迫害大法弟子，不长时间突发疾病暴死在厕所里。她说她的这个同事一定是遭报了，看得出她很惊慌，听了我讲的得救秘方，她放心了。今年3月3号碰到一个地区的局长，过去我给他讲过真相，他也三退了。这次我又详细讲了疫情保命的良方，他听得很认真。最后我说，可你媳妇儿和女儿还没有三退呢，也没有机会看到他们。他很着急地让我给他们也退了。我告诉他，必须本人同意，并且得明白真相，才能真正得到救度。他说，回去一定给家人讲明白，他们一定会愿意三退。他走时一再叮嘱我不要忘了给他们做三退，并很珍惜地将我给的真相护身符放在口袋里。在大义面前，他真的觉悟了，他真的相信大法弟子说的都是真话，是为他们好。三月的一天，一个多年不见的熟人李姐来找我，寒暄几句马上切入正题。他被中共洗脑洗得完全迷失了，他不停地夸中共的党魁，说他也信神。我反问，他信神，那为什么那么多的好人关在监狱里？他问我什么人关在监狱里。当我说出大法弟子被迫害，他很冷漠地说，那些人闹事。听他这么一说，我感到很震惊，因为他早就自愿三退了，我以为他认同大法，看来真相根本没给他讲透。我很自责，就又给他讲了很多真相。当我讲到活摘奇观仪时，他几乎和我嚷起来了，脸都变色了，他不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我说，就是因为你太善良了，大法师父为了救你安排了你来找我，清除你思想里对大法的误解，在大难中才能得到救度。这次他彻底明白了，一再感谢我告诉他这些。其实我们有一年多没见面了，他是特意从市里来找我的。我讲真相时，总是觉得耳边有句话，口吐莲花，口吐莲花。师父一直在鼓励我，在我接触的同修中，听到最多的就是时间问题。在有限的时间里，特别是在疫情期间，我们是在抢人。珍惜师父给我们延续下来的每一分每一秒， 不辜负师父的重托，抓紧时间救人。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2年明慧海外报道与明慧之窗内部法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在项目推广中修去自我，提高心性，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8月22日。尊敬的师尊及各位同修们好，参与明慧之窗项目的时间已有一个年头有余，在这个项目的修炼过程中感受非常深刻，心性提高得很快，同时也体悟到自己的不足之处还太多。非常感谢平日同修的指正以及师尊慈悲的安排，让我能够加入这个项目正实法，加速跟上整体的脚步。自新经文醒醒发布后，越发觉得时间过得非常快，往往一整天没做多少事，在工作、学法、练功及沟通交流中就过去了。如果真正要把项目推广的工作做好，用心做，特别还要兼职着做，真的是一丁点的时间都不能浪费，稍有一点延误就会错过救人的时机，需要更珍惜这仅存的时间。所以借由这次的法会，整理自己这一年的修炼体会，在过程中更加的勇猛精进，不辜负师尊慈悲的安排。一、认识放不下的怨恨心。刚加入项目时，因为刚成立，很多事都不甚了解，看到大家常常都在交流这个项目要做什么，要怎么做，怎么分工，怎样做才能在法上不随波逐流等等的问题，我也是其中不断提问的一员。因为以前工作跟学习上有个习惯，都要问清楚了或是确定了该怎么做了，才愿意动笔或是有动力开始做事，所以在沟通跟交流中常常会因为各持己见，无法确定方向而产生矛盾和误会，向内找到是一颗怕麻烦的心，不愿意花时间思考提供方案，去计较付出，妒忌心，进而产生负面思维，使自己有怠工或安逸的状况。此外，在之前的一份工作中，刚跌一跤的我，也没注意到这其中也有没找到的根源，来自于没有真正在修炼人的角度上看问题。以上一份顾问的工作为例，我的主管属于那种问他问题，他会用反问来解答的人。如果能够透过反问来推动下属找到答案的话，他是不会吝啬地使用拒绝来解决问题的。这让当时刚入职场的我感到很大的冲击。虽然我能理解这是师父苦心的安排，是修炼提高的必经之路，但在这个过程中，我却十分的难受。纵使做出了一点成绩，但在跟主管的相处中却一直无法和睦重修于好。原因是因为当主管放任我去主导工作时，我有时会在汇报进度的过程中和主管有大方向上的争执。因为当时的我认为，如果都不教我或告诉我如何做事，在不影响大方向的前提下，一些细节或事务工作上的决定应该要尊重我的意见。但当时的我没去想到，这是要修去执着自我的心。有一次，自己甚至还在团队的群组上被贴标记，感觉到被辱骂了。那时的我表面上可以做到和气跟忍，但却明白自己没有达到大忍之心，一直压制不住怨恨的心及思想业，没有修好一丝一念，从而在内心深处一直有种逆反心理，不愿意真正配合。结果就在一个阶段的计划结束后离开了公司， 给自己修炼留下了漏，没有过好这一关。反思之后，向内找到了一颗执着自我、证实自我的心。当我的假我跟私心没有被满足时，很难无条件地放下心去配合，其实是未思的心。二，找到执着自我的心。后来我承担了在明慧之窗推广的工作，而内心深处我明白的一面知道，这次必须修去之前没过好的关，因为这是修炼上必须面对修好的课题。在项目开始运作后，我了解到明慧之窗的对象主要是常人，和明慧网面向的修炼人、常人和参与迫害者这三类读者的定位不同，需要专门作为明慧网和常人间的桥梁，让常人能够从我们的故事及文章中更容易地接受、认识明慧及大法真相。而在其中最难的莫过于如何拿捏好常人喜闻乐见以及符合明慧方向直接讲述迫害真相的分寸。在这个问题上，项目初期也经历过一些重大的教训，向内找挖根发现最主要的问题就是配合。为什么提配合呢？因为在运作的过程中，我发现到从协调人与总部负责人之间的大方向上的配合，到协调人与地区佛学会的配合，以及项目内对于推广方向的配合上，都看到了分歧的状况，自己也是其中的一员，仿佛再次遇到了之前工作上的关。从修炼上来看，凡事都不是偶然的，当我看到什么样的状况或他人的执着时，自己可能也有一样的执着心在，只能无条件地向内找自己。我知道只有向内找到根源，修去它，才有办法对整体的状态起到一点正面的作用。仔细查找后，我发现到很多时候都是自己在一件事情上该怎么做，太过于执着个人的方法而产生矛盾，事后看都是走极端，放不下自我。三，修去怕麻烦的心，做好沟通及换位思考。师父在《精进要旨曲中》中说，由于弟子们认识上的差异，有一部分弟子总是从一个极端转到另一个极端，每当看到我写的法就偏激去做，从而又带来新问题。我叫你们转变人的认识，不是叫你们固守人认识大法这一状态，但也不是无理智而神神叨叨的，是叫你们清醒地认识大法。我理解到，遇到矛盾时，执着于自己的想法，或者怕麻烦而完全不触碰矛盾，两者都是走极端，是没有真正去面对问题，为法负责，因为那还是陷在自己的角度去看问题，而不是尝试跳脱，站在他人的角度去看问题。如果我们都能带着善心，不执着于自己提出的方法，而是退一步，站在师父的角度去看，去思考怎么做才是师父要的，符合法理的，去默默地圆融同修的不足，那项目的运作一定会成功有望的。我也体悟到，要达到这样的状态，需要把握好三件事，时刻摆正思想，并及时去掉怕麻烦的心。这也是我还在努力补足的地方，因为是兼职的做，大家各方各面都很忙，没时间，还要处理需多沟通上的事。如果因为怕麻烦而不去跟协调人、同修沟通，了解彼此的状况的话，很容易因为心不正而被私心钻空子，引起许多不必要的矛盾，造成救人的损失。因此，在法上归正自己的念头后，后面出现的诸多矛盾，也都在师父的加持下，正念的一步步跨了过去。比如有一次，在推广常人喜闻乐见的长辈图时，制作的同修与推广协调人出现了美感上的争执，互相不认同，不相让，而他们又是在频道上用文字沟通，也没有将想表达的内容完全呈现在文字中，从而造成误会丛生。我便扮演着调解的角色，在互相了解各自的诉求后，提出曲中的办法， 个别沟通取得共识后，化解了突然出现的矛盾。又有一次，在使用新的社群平台进行地区推广时，地区佛学会收到同修告状，误以为这个社群会给同修造成安全上的影响，语气不容置疑地要求停止运作，删除社群。当我收到消息的时候，第一时间感到的是诧异与不解，接着便马上理解了是干扰以及沟通不良造成的。如果真的照着这样的安排做，反而会对项目造成损失，损害品牌的形象。于是我马上花了许多时间跟推广协调人在法上交流，确认这样推广的模式是没问题的，并交流查找了有哪方面是否没沟通好而造成干扰，厘清了彼此的共识，确定了方向后，又因为我算是初生之犊，没有怕心，所以就派我去跟佛学会负责人沟通了。在保持正念的状态下，半个小时内就将误会厘清了。这个磨难来得快，去得也快。最直接的体悟是，作为修炼人，是要向常人讲清真相的。如果有了怕麻烦及怕沟通的心，很容易被钻空子，需要时时提醒自己保持正念。之后的日子，便在师父有条不紊的安排下，经历了许许多多的心性关，包含团队内部及外部的，并在度过了项目两次较大的变动后，走向了新的协调机制与安排，也带来了更多救人的机会与考验。四，摆正修炼人的正念与提高心性。新的协调机制是采多数决，多数决的好处是让在项目兼职的我们能够有更多的人更好地彼此付出时间跟心力，来让项目发展得更好，不过也非常考验彼此间的默契与合作。如果有人状态不好而无法及时拉一把的话，就很容易形成漏洞与被旧势力钻空子干扰，特别是当协调人时间太忙，许多协调无法付出时间参与沟通的话，也非常考验大家的心态。比如能不能正面认识修炼中生活中所发生的无常，而不去计较付出，能不能真正同化大法，而不是站在自己的角度去想做了多少花了多少时间，这样的考验几乎天天都在上演着。特别是前一段时间都还有各地区的神运推广要协助，很多协调人其实原本也都是各地区推广的精英跟骨干，又加大了整体项目的运作及协调的难度。回首过来看，感受真的就像密勒日巴佛修炼故事中提到的，对于师父法身安排的，必须都得毫无保留地去做，无条件地付出，还得在吃苦的过程中矛盾中保持心性，不放弃，不去产生任何的迟疑影响进度。更难的是还要在项目中有所突破，找各式各样的人力及相关的资源，来让整个项目接轨订阅制所需达到的经营标准。这一切都在考验着大家对于法的正信与正念。之前在明慧网上看到同修的心得体会，交流到为什么密勒日巴佛能够在一生一世的时间中修成正果，修得为什么会那么精进百折不挠，除了甘愿苦行以外，其实就是源于他对师父的无比坚信。而对于我们来说，一个堂堂正正的大法修炼者就更应该严肃地对待修炼，更该在敬师敬法上坚定正念上，放下世俗等很多方面上实修自己，珍惜师父在承受巨大痛苦下给我们延续来的救人的时间。此外，在项目交流的时候，负责人也常常说需要保持低调，而参与项目的修炼过程至今，我体悟到低调就是一种谦虚如水的心态，不是指常人表面上所说的不去大面积的推广，而是在做事的方式、修炼的心态上摆放得更低，时刻的去确认自己一丝一念是不是还有没在法上，还有哪些可以修正，使自己以法为师而取中，不辞辛劳地去补上自己看到的他人不足的地方，一起融于法中。 若是能维持这样的状态，反能够像水一样的宽容与稳定，保持勇猛精进的最佳状态。以上交流如有不在法上之处，还请同修慈悲指正。感谢师尊，感谢同修。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法轮大法照我心》。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